终身的导航，这个是最后一讲了。上个礼拜我在温哥华有一些服侍，在两个周末服侍以后呢，就有机会跟王师母的以前一个主日学的学生见面。当年他是一个小学生，今天已经是一个传道人。所以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大家一起交谈，他也问我可不可以邀请他神学院的院长一起来吃个晚饭。当然可以，因为那个院长也是我的朋友。那我们一起坐下来谈，无所不谈。那这个做了几年传道的同工呢，就突然间问一个问题啊，他就说呢，那究竟讲道需要多少时间来准备？当然问得好啊，神学院的院长在，当然是由院长来发言了。但后来我也稍微的分享一下，我说呢，我还记得神保罗牧师，我以前教会的牧师，我的恩师了，可以说，他也曾经这样说，他说 Campbell Morgan。牧师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曾经这样说，台上讲一分钟，台下要用一个小时来准备。就等于说，若你在台上讲40分钟，那大概你就要40个小时来准备。那神保罗牧师也算是我们华人教会上一代释经讲道的前辈，也是专家。所以他也要求我们晚辈呢要学习好好尊重这个讲台。哇，所以如果这样来看，一篇的讲道要40个小时，哇，真的不容易哦。所以那个年轻的传道就说啊，他大概用10来20个小时，那也不错了。那最怕呢，有些我的老同学啊，他们真厉害，他说讲了几十年道啊，现在拿这个经文3个要点就上台了。那我真的佩服他们，因为我不能够这样做啊，我不能够拿3点就上台讲道，因为我还是神保罗牧师好的学生，还是坚守我的中心的准备。可能我们不是所谓一流的讲员，但最少盼望我们的同工，你能够成为一等的同工。一等的同工就是忠心，你需要尽上你的忠心。当我准备这个终身的道导航的时候，你猜一猜我用了多少时间来准备？好像下面的话语比较夸张了，我是用了40几年的时间来准备。因为是终身的导航嘛，那你说王牧师有没有夸张一点啊？一篇讲到用了40几年，那也等于说我是总结了到目前一生侍奉主的里面，究竟有没有一些导航可以指引我？我也有失败，也有软弱，甚至也有跌倒，但是还是回到正轨里面，因为这个导航引导我还是回到正道。这个大概就是导航的意思，对吗？我们开车乱冲乱撞，好像以为这个方向，我还记得以前跟师母一起去旅游或者旅行的时候，他总是说这方面，我说不对，那方面，最后谁对啊？有时是太太对的，不过丈夫还是不听太太。最后呢，现在有导航最好。终身的导航。请问你侍奉10年、20年、30年或者几年，什么是你侍奉的一些导航重要的理念呢？下面是我反省过后很重要的一些导航。第一，可不可以我们也操练一下刚才的读经啊？我觉得效果很好，最少大家不会睡着，好不好？刘弟兄带领大家一起来 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想这个经句呢，大家都会背，因为信主不久呢，这个经节就已经在我们的读经里面出现，对吗？但最重要的，这个经节讲出了整个基督教的经义，也讲出了整个灵命侍奉长久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你认定我的老我需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以知道我们还在世上，我们的老我还是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灵命告诉自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种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精神，是要穿透在我们一生的里面。特别你越有资历，越有经验，你在教会，你在侍奉的场所越有地位，你越需要告诉自己，我是老几啊，我仍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何等不容易，因为一放到实体、实际的场景里面，别人会告诉你，你是有资格，你也是有资历，但你要告诉自己，我仍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曾经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施洗的里面，就帮助不同的慕道者信主，然后施洗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了。那大家都乖乖的问了信仰的问题，还他们就浸到水里。那谁知道有一个年轻人呢，很有意思啊，他怎么被按他都不肯浸到水里面，而且最后他就到了水里面，他一站出来呢，他就说我的自我很强大。他是很有意思，去反映一件事情：就算洗礼了，原来我们的老我是不会死的。我们的老我随着我们的年龄，特别我们年龄越大，我们越需要告诉自己不要做老顽固。我们的老我会影响我们更固执，不能够开放，不能够有颠覆的领受。今天听到的人跟在外面听讲座的人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听讲座，网上拿资讯，你越听越精，越听越到家。但听到的人呢，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越听更多的好的道理，你越需要告诉自己，要否定过去，颠覆我的信仰，我才能够真正听到新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听了那么几十年的道，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拦阻，也自以为是，我们就成为别人的拦阻，成为别人的难处。所以，因此，怪不得保罗在这里说：“岂不知在财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成为一个老基督徒，成为一个老牧师，最大的挑战还是从原点开始，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记得很多年前在香港有一个宣教士从英国来，他的名字就叫林科己。当然，这个科己肯定是他来华人中间才改的名字，但我觉得很有意思，林科己。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也要好好提醒自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吗？ 讲是容易，做不容易。特别资格越老，越需要对付自我，这是何等难的。不过对于我来说呢，每一次人家叫我的名字呢，我都是一个重新的提醒。可能你不知道，我父母生我出来，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不是给王乃基这个名字给我的。他们给我的名字很有意思，叫王小明，小明小明。所以后来呢，我进到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说他是教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的老师就说：“哎呀，王小明，你将来要做传道，每一次人家请你上台讲道，叫王小明牧师、王小明传道上来不大好啊，不如你考虑一下改名啊，改一个名字。”啊，他真聪明啊，就改王小明啊，这个国语是不是一样的啊？王小明跟王小明啊，我的国语是一样的，但是他也给我一个选择，他说再给你一个名字，你可以考虑叫王乃基吧，你就回去想一想，你叫喜欢叫王小明呢，还是王乃基？后来我经过祷告，就在我20岁的时候，正式在香港政府。那个我的官方的文件上，我是王小明，同时我是王乃基。每一次我看见这个名字，都提醒我：My King is Christ，我的王乃是基督。就不单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而是我生命的王是基督。我想这个是保守我的信仰。也是保守我的侍奉，直到如今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一定你需要改名，但不要忘记，你也需要对付你的自我。特别越有经历、越有名堂、越有地位的各位，你需要提醒自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你就比较容易被人挑战，被人甚至欺负的时候，你不是用拳头来反对。乃是用基督的心肠，能够经过祷告来面对张力、面对压力、面对可能别人对你的误解，甚至乎毛告或者诬告等等，你都能够不是逆来顺受，乃是用一个基督的态度来面对。那第二段的经文呢，我要跟你分享的呢，是《路加福音》17章7到10节。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了，用现代的文化来读这段经文是很难明白的，因为这里说你的仆人整天在田里耕种，回家的时候，岂不对他说，就等于说这个主人。还是要求这个在外面工作了整天的人回到家里还要烧饭，还不准吃饭，还要等我们吃完饭啊，主人吃完饭，而且主人还不会说谢谢。请问你现代文化读这段经文明白吗？不明白，因为这个是古代的文化。现代的文化呢，工作一天是8个小时，特别我们加拿大，对不对？还加上这个喝咖啡啊等等的时间，可能一天就是七个小时工作，不可能整天工作回到家里呢还要工作，这个可能我们会告到劳动局说你是太离谱了，用这个工人过分了，而且我们这里的主人都很有礼貌。工人做的事情，我们还要说谢谢。你不说谢谢不行，对不对？啊，是主人说谢谢。所以在这里，肯定是匪夷所思的一段的话语，因为是古代的观念。古代的观念是，往往呢，工作是有限，所以工人能够找到工作的机会是有限。所以工人能够有工作的机会呢，哇，很难得的，而且是整天工作的。所以在这里，耶稣举了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我们 在侍奉上面有的心态，是需要珍惜我们可以参与葡萄园的工作。有机会参与是一种恩典，而且在参与过后，可能是加班额外的工作。特别我佩服大家，不是传道人，你们白天一份工作，下班以后第二份工作家里，还有第三份工作是在教会或者事工上面，所以你们是全世界侍奉主的人啊。我们做牧师的，其实我们只有一份工作，当然我们也有家里，但最少我们真的只有一个老板。但你们呢，两个老板，你们才是真正全时间侍奉的人。这么卖力，结果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只当说，做的那么辛苦，白天做完回来饭都没有得吃，还做给主人吃，做完以后主人谢谢都没有，而最后呢，仆人还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请问你，你请到一个仆人，白天又做工，晚上又做工，你觉得他有用吗？老实说，他很有用啊。他没有用的话，你根本不会雇他。所以这里呢，不是说叫我们假谦卑啊，每一个人都说，哎，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是无用的仆人。那你这样说的话，你真的是无用，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其实这里是很有用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他还叫无用的仆人？原来这里这个无用这字有更好的一个翻译呢，就是不配。所以无用不是真的没有用，你是有才，你在公司有贡献，你在家里有担当，在教会也有承担，弟兄姐妹，你是有用。但是当你那么有才干，你还是要存一个不配的心态，因为我只是不配的仆人。若我们能够明白当时的时代，有机会参与葡萄园的工作就是福分，你就明白主人找这个工人去工作，其实这个拣选，这个担当，是叫他的才华得到恰当的使用。但做完以后，我们还要存一个不配的人的心态，因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啊，我很喜欢这个字。所以当下一次有人啊比较夸你，或者你自己也夸自己的时候，请你记得，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强烈正当的自我形象。你不可以做没用的人，你要有用，你要有实际的才华，更好，能人多劳啊。当你越做的时候，请你还是记得，你是不配的仆人。你不要自以为是，人家啊有掌声，你应该说谢谢，但是不要自夸自己，反而你只能够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往往人家赞美你的时候，是你受最大考验的时候。所以这种心态，我们要尽百分百的努力去做神的工作，但同时我们是百分百肯定，我只是尽上我的本分，因为我被拣选了，我被摆放在这个岗位上，做100分是本分的时候，有什么可夸呢？开场白的时候，这个行旅的三问，我不是用了这个图片吗？我说很有意思，因为讲那个夏令会结束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有心买了这个小礼物，但其实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礼物，他们本来想找的礼物是一个驴驹，而不是一个骏马。因为我在这个夏令会里面讲了那个耶稣骑这个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城那个经文，他们可能很受感动，所以他们就很想买一个驴驹子的蜡烛台为主发光。但他怎么在那个小镇里面找， 很难得的，那你就找到这个骏马，很漂亮的一个马，很有意思。原来我们自我形象里面，可能你是一个骏马，但是你还是需要看自己，只是一个驽驹而已。一个驽驹就不是高头大马，不是荣耀进城，乃是被主使用的驽驹。如果有这样的自我形象的时候，你就知道能够被用，我就感恩了，能够服侍就是恩典了，能够有机会掏耶稣的光，而不是自我荣耀，不是抢夺耶稣的荣耀，乃是掏耶稣的光，因为他骑在驽驹的上面。这首短短的诗歌呢，也是我记得是1976年，那年我献身读神学，在那年的夏令会当中呢，有一个姐妹就带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深刻的影响我一生的生命。很简单的，可以唱一次给大家稍微听一下。我是一个驽驹卒，求你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你引导使用我。很温柔、很简单的一首诗歌，但深刻的刻在我的灵魂的深处。所以我知道，从香港，上帝差派我来到沙城，一个很难找到传道人的地方，也后来来到爱城，一个很难留得住传道人的地方。但感谢主，透过他的使用、带领、引导，直到如今。感谢主给我能够走过过去的岁月，而能够深刻的知道，我只是做了本分，我只是一个不配的仆人。而到第三段的经文，还是用刚才这个效果吧，大家留心你所读的，以直到你能留心进入经文，请刘弟兄带领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24到30节。这里也明显的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当时已经是一个可以说很有宗教地位、社会影响力的一个大老师，就来到约翰的面前，就等于说他的影响力那么大，有人就好像心里愤愤不平啊，就来告诉这个拉比，就称这个约翰是拉比了。从前你在约旦河里面，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他施洗啊，很多人去施洗啊，哈哈，就等于说那一位已经取代了你的社会的地位、宗教的那个头衔了。但是约翰真厉害，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什么都得不着。更重要的，他很清楚地告诉会众，我不是基督啊！神的工作，往往有时候神用了很多他重用的仆人，但他的仆人需要有个很清楚的自我反省，他不可以取代神的地位。我们也不要好像奉神的名讲很重要的宣告的时候，好像自以为是可以成为神的代言人，这个是无论是什么的神学里面都最为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当约翰面对群众的要求，这个问他问题的人就是说，你要做一些事啊，你要宣讲一些声明啊，他就说我不是基督，他更用了这个新郎新妇迎娶的比喻，告诉我们故此呢，那个当新郎的朋友站在新郎的面前甚欢喜的时候，我这个喜乐 就满足了。他知道谁才是主，谁才是次要。而最后三章三十节的名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这个就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导航。他必兴旺，就等于说大局为重，大我为重，小我呢，这个是很次要。有一天，每一个小我也会过去。那为什么那么执着我的地位，我的名字？最重要的是神的名字。所以我在一个教会侍奉28年，不要说在一个教会，就是在一个公司28年，你也晓得难舍难离啊。所以在3年前，上帝给我个感动，在我60岁的时候提出2年后我要隐退，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年轻有力的人来带领教会，以至于教会可以进到新的境界。我也当时也不知道会有疫情的啊，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在去年11月1号，我就开始离开我这个教会，也感谢主有闲可以接替。但是你想一想，一个牧师要离开一个28年的教会，容不容易啊？就是28年的公司啊，也很难了，更何况是从小成长的一个教会，从2个语言到3个语言，后来原始职堂，以至到呢教会能够更加壮大，也能够在过去大概7、8年的时候，我们多代同堂的有4个堂会，有9个崇拜，所以牧师跟教会是不可分割的。如果牧师只是一个工作，可能转换一个工作简单一点，但很奇怪，牧师是一个很奇怪的专业吧，跟教会是事事相关的。我想一想，28年来，可能除了睡觉的时间不算的话，大概我在教会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更多。在那样的一个转变里面，特别他踏进2021年，是一个新的年代，我称这个年代成为一个混动的三一教会，因为 hybrid, 什么都 hybrid, 线上线下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当我思想我要离开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想到斯达德这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仅有短暂的人生，信间过去，唯独为主所做，永远长存。可能大部分人不晓得斯达德是谁，他就是当年内地会剑桥7杰之一。他本身是豪门出身，但是他放下他出身的豪门，甚至乎财产也变卖，而奉献给神学院跟孤儿院。后来他来到中国传道，后来他也去到非洲，最后1931年死在刚果。这种的奉献成为我们的先贤，成为我们的学习，也使我知道牧师的办公室啊，这个牌子我终于要放下啊。我在28年来呢，总是抱着一个心态，每一个牧师都是过渡牧师。我不晓得你听得懂这句话没有，每一个牧师当他在岗位上的时候很矛盾，他要全力以赴，但他知道教会是属于基督的，神的家不是我的家啊，我只是神家里面的一员。所以每一个过渡我拼命去带领服侍，但是过了以后就好像我的办公室一样，28年用了5个办公室，因为很多的转变啊，很多的扩建啊，这些都是感恩的。但是最后呢，当我没有办公室的时候，这个感觉很奇怪。 这里就给我想到巴可说到以各种方式荣耀基督，就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阶段，盼望上帝还能够使用。我还记得 D.A. Carson 博士，他是曾经是三一神学院啊，美国三一神学院的新月的系主任，他也是我们华人很喜欢他的注释书，好几本福音书、哥林多前书等等。D.A. Carson，你可以说是影响西方世界，特别是新月圣经的研读的一个伟大的，可以说权威。但是很有意思。他说，他一生的里面，他发现了四件事。他说最有意思的是写书啊，他当然写了很多书。第二呢，他说，无论你写多少书，他的发现是为着传福音。原来 D.A. Carson 虽然他是一个释经家，但是他不忘记所有的释经、所有的培训、所有的培灵，是为着使命前行，因为要荣耀基督，用福音的事工前行。很有意思。第三个发现，他说他一生里面第三个发现就是发现人是会死的，这个有点妙啊。每个人都知道不需要发现了，但是他却早早发现人是会死的，就等于说，不要强烈的以为很多事情不会过去，很多事情都会过去的，拿得起放得下，讲是容易，做就很难。你看很多人站了一个位置永远不放，你就知道。而最后第四个发现，D. Carson 是讲什么呢？写了很多书，传了福音，人会死。他说第四个发现，人会发现不被纪念，很有意思啊！谁会不纪念 D. Carson？但他早早就准备自己，知道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面对生命，需要用一个感恩，因为只有感恩，今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根本不是我们的努力。往往在以往很多同工的关系里面，有时候我的老我也会出来，我的血气也会出来，但是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记得不再是我，据理力争。有需要，因为这个理很需要理清，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看到我要在团队的里面有一个谦卑的心态，而这个谦卑的心态不是说自己没用，乃是尽了一切的努力，知道这个只不过是本分，没有什么可夸，我还是一个不配的仆人而已，而最后。你能够顺服，什么时候承担，什么时候放下，这个顺服的心是一个挑战。对我来说，过去这40年不算短，也不是太长，因为有人更长。但走过40年，特别在想到。离开一个28年的教会，我就想到那个戴德生曾经伟大的宣言啊，就说我若有1000磅的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1000条的性命，中国应该拥有他们。但其实他还没有讲完，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岂能为他做太多？我们能为这宝贵救主做再多吗？我转换成为我自己的勉励。我若有1456个星级，爱福就是我以前服侍的教会，可以全数支取，因为是28年。 我若有年轻的岁月，爱抚应该拥有它，不是为爱抚，是为基督。我们岂能为他做太多？我们能为这宝贵的救主做再多吗？这个是我的心态，我自我的勉励，也是去年11月份开始，我从非常忙碌带领一个大型的团队教会28年到如今，突然间我要放下。这个原来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一个经验。这个全新的经验使我呢写了一个简单的几句话。因为当时我就向教会提出我1年的时间离开他们。因为为着新上任的主任牧师跟教会整体呢，这个是必须的。所以我就写了牧干无家，四破四处，四功未定，阻止其成，容神一人，要主圣名，归家子日，神权差遣。这个牧师四主，荣耀归神，神权差遣，这个是我的祷告。牧师跟教会就有一点像蜗牛跟他的房子一样，他的壳一样。哪有牧师，哪有蜗牛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他的壳还可以生存呢？所以在过去11月到如今，我好像在环游四处啊，漂泊四处。不是云游四海啊，乃是只能够在网上，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天夜晚日都跟教会一起的牧师，现在是四破四处。很多人以为我已经找到工作，甚至刚刚前天碰到一个有人他还问我，哎，你不是搬的去多伦多，你不是去了温哥华？那岂晓得神的旨意比我自己的计划更高？是不错，有这些机会，但是还是在神的面前需要好好等候。所以在过去8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在这个隐退很有意思，本来很忙碌，但在隐退以后呢，突然间重新要问究竟我是谁。我是用我的工作来厘定我，甚至我用我的侍奉来界定我，还是我是上帝所爱也是上帝所用的人呢？也刚刚碰巧这个隐退呢，不单是抽离了28年的教会的群体，也在潜藏的里面，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其他人的要求，所以我就要潜藏起来，就好像藏在基督里面，好好去反省，好好去回望。这个潜藏真的不容易，因为原来当你真正这样退隐过来的时候，你需要面对的是你的过去，是我个人的得与失。也刚刚碰巧就是疫情最高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住在封锁的里面，本来你要找人也可以，但是因为封锁的缘故就完全隔绝。而且你要知道，阿德蒙顿的12月1月是最黑暗的时间，因为日最短也最冷。能否越冬呢？我用的字是越冬，就等于说不是冬眠，而且不是一眠不起，乃是越过了这个冬天。讲是容易，但那4个月是深深进入一个宁静， 我跟神，我跟师母，甚至孩子也不能来往，因为是在封锁的里面。但感谢主啊，给我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反省，就写了一篇诗篇23篇，是我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领航者，我必不致财尽。他使我躺卧在灵草地上，领我在可溜冰的场面。他使我的灵魂醒悟，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学道。我虽然行过血崩的低谷，也不怕遇难，因为你与我同行，你的风、你的雪都提升我。在我的血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火锅，你用油焗了我的头，使我的飞杯补充。我一生一世有至诚亲友伴随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城里，爱城直奔游牧。见效，好像打油诗，但这个不是不尊重圣经，乃是很有图景的，放在我31年、32个冬天的人生的里面，走过过去侍奉的历程，也能够深刻的体会他的风、他的雪提升我。侍奉的路途上，哪会没有风雪？哪会没有血崩？哪会没有遇难的危险？但是是神的恩典、保守、祝福与带领。所以到3月的时候，我感受到一个觉晓的心态，一个不是觉悟，乃是觉晓，就好像过了冬眠，过了深冬，也越过了冬天。也知道生命能够知晓生命的定位应该怎么走，所以到了4月，我就称为重构。这个重构听说可以是用在一个电脑的专有名词，叫 refactor，就等于说所有东西都一样，但是是重新构造，以知道发挥这个电脑更好的功能。所以是用爱去重构，辨别好坏鬼啊，也用爱重构减乏成愿景，就好好换一个轨道，换一个跑道，你知道能够学减乏啊，很多东西不必要的减低，但是去承担一个未来的愿景。所以，因此呢，过去半年深刻的可以总结，情谊还在，各自飞，半年深沉好过渡，辨识时事，新定位，全心投入，学减法，斜杠游牧，标得福。那我想，大部分的用字你都应该明白，大概最后3个字你听不懂啊。标得福呢，其实是我发明的一个字，是等于英文的 beautiful。这个 beautiful 是标得福，就等于说这个标钱啊，用一个新的定位、新的投入。新的身份标签，盼望神的福音、神的福气，继续的能够透过瓦器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总结，国度马拉松，我一直在自我勉励，我要成为一个成全者，我要成全别人的梦想。我要成全圣徒的装备，就是好像以弗所书4章，牧师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牧师不单是一个工作者， 牧师需要训练别人，就好像门徒训练一样，有第一代门徒、第二代门徒、第三代门徒，盼望他们都因着你跟我被成全。但不要忘记，工作不可能是一个人做完，你需要欢迎其他人跟你一起同工。协作者，你知道协作做得更好，就好像有一个老话这样说：你要跑得快，一个人跑，因为你可以一个人干，什么事情很快就做好做完，因为你能干。但若你能够跑得远的话，就不要一个人跑了，因为你会筋疲力尽。你就需要有团队，有协作，以知道神的工作能够加给你做得更好也更大。第三，你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会过去的，就好像 D.A. Carson 一样，写那么多好书，但他不会否认一件事情。我们都会不被纪念，我们都会只是一个过渡者，每一个牧者都是一个过渡者。但当你还没有过渡的时候，你要全力以赴成为成全者、协作者、过渡者。而最终，我们还是在国度里面共同努力。所以，我们就不单是看你一小块的侍奉。你需要有一个国度的心胸，以知道同心合意来兴旺神的国度里面的福音。而最后，可能就好像今天我有一点唠唠叨叨的叮咛了盼望不是唠叨，盼望是叮咛，从经验，从神的话语，从很多不同的经历。从不同的岁月的痕迹积累起来的一些启发或者参考，成为各位无论你在什么层面里面的服侍，盼望这些都能够成为一点点的参考。所以还是同样两个反省的问题，所以我今天4个小时的讲论就到。此为止。